弟兄姊妹早晨，眨下眼又一个星期了，又再次在这里呢，在这个 YouTube 的 channel 的上面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今天呢，当我们进入敬拜之前的时候呢，用让我呢来带给大家两个的提醒，就透过这两个的提醒呢来预备我们的心。第一个提醒就是我想鼓励大家，就是等一下当我们一起来敬拜唱诗的时候呢，你尽量的来投入。虽然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实体聚会当中，但是这个毕竟都是仍然是一个我们每个星期分别为圣出来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所以呢，当我们唱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投入。我们呢在那个时间的里面呢，我们去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敬拜我们这位可称重的上帝。所以呢，我其实我都鼓励你的，就是虽然你现在可能在客厅，又或者可能在你的卧室的里面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都站起身啊，跟我们一起来唱诗，一起去歌颂这位的上帝啊。这个是第一个的提醒。第二个的提醒的时候是呢，我鼓励你，你要记住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来到开放接受上帝教导的时候。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可以先预备你的圣经啦。如果你有笔记簿的话呢，你都拿着你的笔记簿啦。因为正间当上帝透过他的说话来到提醒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呢来将他来写低。这个呢是一个呢他要无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刻。所以呢，让我们都带着一份这样的预备，这样开放的心来到接受上帝的教导咯。虽然呢，我们今天呢真的不是一个实体的聚会，我们在我们的电脑的旁边，我们在我们的电视机的面前，但是你知不知道圣灵的工作是很大的。圣灵的工作即使不是在这个教会的 building 里面，但是他今天依然是可以在你的家的里面呢，对你的生命来是有工作的。所以的时候呢，让我们一同呢都专注我们的注意力呢，就摆在这位的上帝上。就正如好像正间我们会唱歌啊，在诗歌的里面呢，其实都会有提醒了我们的。他说呢，我们这位的上主呢，是我们世界的光，是我们的力量。他的恩典呢能够带到一个地步，我们靠着他呢，我们能够可以 overcome 一切的那些的阻碍，一切的障碍，甚至乎一切的限制。所以呢，让我们呢都是带着一份这样的心，预备好我们自己呢要进入我们主与我们的同在的时间的里面了。所以不如我们开始了，好不好？我们一同的来低头，我们先来做一个祈祷，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进入敬拜。让我们一同的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今天的早上再次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视频的面前来敬拜你。神啊，虽然呢我们呢不是一个实体的聚会的当中，但是神啊，我们仍然深信主在你的灵呢那个力量是很大，能够呢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段，在我们的生命依然能够可以有工作。所以今天的早上就愿意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将我们的焦点完全放在你的身上。主啊，求你透过正间我们唱的诗歌，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牧者对我们的教导，主啊，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多方面的无数的工作，好叫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现在的疫情缘故来到停滞不前，反而我们能够可以在你的里面就在亲近你的时刻来到不断的被你鼓励，被你无数以致成长。神啊，我们就将到今天的早上我们敬拜的时间呢来到交在你的手里，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的名来到被高举，愿你的名能够可以得荣耀。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日有你同我哋一齐去敬拜，让我哋起嚟，我哋去敬拜我哋嘅神。
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哦，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哦，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哦，耶稣。道路真理和 生命，配得只身尊荣到永远。哦，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只身尊荣到永远。万国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Alleluia,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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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愿荣耀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悉心照料我需要，如天降甘霖滋润大地，让我生命满足。耶稣，我主，倾出所有爱我这罪人，如海浪翻腾掩盖我全部，唯独你叫我心饱足。你是我依靠， 你是我救主，你是我失意落魄高声呼喊的名字，我的生命全因你全然得胜，我深赞你全能的主，你是我保障，你是我磐石，你是我战胜恐惧力量信心的来源，你恩典完美从不舍不弃，愿荣耀重赞都归你。耶稣我主，倾出所有爱我这罪人，如海浪翻腾掩盖我全部，唯独你叫我心饱足，你是我依靠，你是我救主，你是我失意落魄高声呼喊的名字，我的生命全因你全然得胜，我深赞你全能的主，你是我保障，你是我磐石，你是我战胜恐惧力量信心的来源，你恩典完备从不舍不弃，愿荣耀重赞都归你。你舍己的爱粉碎罪的枷锁，使我从今得自由，愿撇下世间所有，背上我的十架，一生跟随我主。你舍己的爱粉碎罪的枷锁，使我从今得自由，愿撇下世间所有，背上我的十架，一生跟随我主。你是我依靠，你是我救主，你是我失意落魄高声呼喊的名字，我的生命全因你全然得胜，我深赞你全能的主，你是我保障，你是我磐石，你是我战胜恐惧力量信心的来源，你恩典完备从不舍不弃，愿荣耀重赞都归你。你恩典完备从不舍不弃，愿荣耀重赞都归你。
是啊，愿一切荣耀重赞都归给你，耶稣基督，是因为有你我们满有能力。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 就在耶稣基督里，又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又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海的声有雨。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海的声有雨。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主里面我们满有能力。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去祷告，我们去宣告，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依靠，你是我们能力的源头，是你，是你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能够勇敢的站起来去爱你，爱我们的邻舍，甚至爱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愿我们这一班跟随你的，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去回应你对我们每一个的呼召。我们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 Amen。 弟兄姊妹请坐。
一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呢，将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呢，那个的习惯和形态呢，都打到乱晒。这些打乱了的生活形态呢，无形是会给我们有一些压力的。咁而呢啲嘅壓力咧，其實亦都會令到我哋屋企嘅裏面夫婦關係嗰個張力咧，亦都更加嘅明顯。嗱，無他嘅，其實兩個人能夠要24小時啊，一個禮拜7日咁樣混埋喺同一笪嘅地方，以前咧都仲會話你可以翻下工，你可以冷靜一下，但係而家有咩事發生，其實你又走得去邊咧？嗱，咁所以其實夫婦之間喺呢一個嘅時段裏面所產生嘅有可能出嘅問題咧，亦都個機會咧，亦都相當大。 咁當然啦，我唔係意思即係話，即係朝夕相對就一定會有張力噶啦。嗱，不過呢一種嘅狀態又的而且確將到好多夫婦嘅關係過往裡面既有嘅問題咧，嚟到將佢加劇嘅噃，以至於你根本係冇可能喺呢段時刻你唔去面對。咁如果連呢個時刻你都唔去面對，你都唔去好好咁樣處理嘅話，其實萬一有啲乜嘢事發生，擦槍走火咧，其實夫婦之間喺屋企嘅裏面就好容易演變成一場又一場嘅惡鬥啦。到嗰陣時候，其實家從屋閉，雞犬不寧就不得止啦。其實亦都會影響到我哋身邊嘅小朋友，佢哋嘅身心靈嘅成長同埋發展嘅噃。嗱，不過咧，我哋講翻轉頭啦。夫婦之間有拗撬咧，其實都唔係有啲乜嘢稀奇嘅事情。如果你話冇咧，其實先至稀奇啊。嗱，兩個人兩種唔同嘅性格，其實我俾你嚟咧瞓埋同一張床啊，你都冇可能每一個嘅時刻你哋都係一樣嘅。有好多時刻彼此之間係會有唔同嘅意見，有唔同嘅想法，而張力就喺嗰度嚟到去出現啦。咁當然啦，過往嘅裏面有好多嘅呢一啲學者啊、心理學家啊，甚至輔導員啦、都俾我哋有好多嘅建議，所謂嘅 conflict resolution 嗱、但係我哋發覺到一樣嘢就係、是，究竟呢啲嘅建議 work 唔 work 咧？其實真係好因人而異。咁因人而異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夫婦之間嗰個嘅相處，其實唔係只係在乎用一個乜嘢嘅方法。其實更重要的一樣嘢就係，究竟過去兩夫婦之間，佢哋係用緊一種乜嘢嘅觀點，用緊一種乜嘢嘅價值觀嚟到去啊維繫佢哋嘅婚姻，並且去建立佢哋嘅關係。弟兄姊妹，你有冇試過去探朋友屋企？入到去人哋屋企嘅大廳嘅裏面，你就見到喺大廳嘅中間大大隻掛住一個嘅橫額，上面寫住基督是我家之主啊！好可能咧，而家你屋企嘅裏面咧都有一塊咁樣嘅橫額添。不過過去的裡面，你有沒有想過究竟什麼為之基督是我家之主呢？究竟要做到怎樣才為之基督是我家之主呢？其實我都結婚了有成二十多年了，但是我真的很坦白，直到很多年之後，我才真正明白這句說話背後的含義。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意思，其實不是只是說，即是很外表的話，哦，這個家就是耶穌基督是那個主人啦，就不是我啦，就不是這個我的太太啦，不是只是這樣的意思，這麼簡單。基督是我家之主，其實意思就是，究竟今日我和我太太，我們願不願意就是以耶穌基督那個的教導，以他在他的教导当中所给到我们一个从天国而来的价值观，用这个价值观来去维系我们的婚姻，好叫我们的关系，并且我们每日的相处都能够满载着耶稣基督的真理和爱。而老老实实的，当我能够这样来理解这一句的说话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第一件事想起什么？我第一件事想起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到第七章，他所给门徒的登山宝训。为什么我会想起登山宝训呢？其实理由不是因为登山宝训是讲婚姻关系，而是登山宝训其实就是耶稣正正要在那里，他要将一份天国的价值观来灌输注入在我们每一天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好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关系，我们同人的相处都能够被主耶稣基督的一份的爱和真理所充满。在那里主耶稣其实是给了一些很实际很贴地的生活观点和原则给我们。他的观点和原则其实跟世界所比的真的有很大的不同。不过若然今天我们愿意去跟，我们愿意来到去顺服的话，其实我们很快就会经历得到一份在他的里面更自由、更和谐和更释放的生活的方式究竟是怎样。情况好像什么呢？情况就好像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里面，他都讲过一句说话，而这句说话我很相信你和我都不知道听过多少次。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耶稣怎样讲？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必要加给你们。所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实不是只是叫你抌低所有东西不理，就只是要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意思，而是你要将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一份在里面所给你从天国而来的价值观， 你都摆喺你嘅生活里面，成为你嘅生活，成为你建立关系当中你嘅优先所选择嘅价值观。嗱，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到最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啦，就系一切过去嘅里面你所关注嘅嘢，你所担心嘅嘢，原来神都会喺当中嚟到有所照顾，不论系生活嘅需要，又或者关系上面嘅需要。而当时我谂，若然我可以咁样嚟到睇登山宝训，又或者我就将登山宝训同今日我要点样嚟到维系我嘅婚姻两者嚟到系摆埋一齐睇嘅时候，或许我可以喺登山宝训当中能够发掘出更多对我当时嘅婚姻或者今日我嘅婚姻更多更重要嘅提醒添。而当我嚟到系第一次打开登山宝训，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嚟到去睇嘅时候，我就发现啦。主耶稣居然首先他要谈论要处理的是一个有关于愤怒的问题，一个有关于处理愤怒的问题，而这个就正正是一个很多的夫妇关系当中经常要面对的一个的问题。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愤怒吗？其实呢，愤怒呢可以有很多原因的，而愤怒本身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性质。不过如果我们今天看夫妇之间他们彼此来到愤怒或者彼此来到生气对方的不同的环境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期望，我们对对方的期望，又或者对方对我的期望来到受威胁的时候，我们那个的态度或者我们那个的情绪反应呢就在那里来到出来了。譬如好似我试过，因为我太太批评我嘅厨艺，而我感觉到发怒啦咁样啊，我好努力嘅嚟到去咧，煮一餐好嘅嚟到去俾我嘅啊屋企人嚟咧食啊，谁不知喺餐桌嘅上面嘅时候，太太就话我啊呢个程序唔啱，嗰个程序唔啱，呢度好似咸得滞，嗰度好似甜得滞，我唔中意食呢啲嘢嘅时候，喺嗰一句里面我真系好嬲噶，因为点解？因为我觉得我嘅心意被威胁咯。我觉得我的尊严被威胁，我觉得我的厨艺被威胁。然后呢我又试过呢，因为我太太回家她忘记了锁门，于是呢我又大发雷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人身安全受威胁，因为我觉得我的财产受到威胁。不过想回头，其实你又问我，其实这样都生一餐，其实值不值得呢？其实老实说，有时我想回头，我都会问我自己，其实要这么大脾气，其实使不使啊？不过就是这样的了，就是当你的期望受到威胁的时候，其实愤怒就是一样很自然会产生的一种的情绪。但是主耶稣怎样说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21节他就这样说，他说呢，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当然你看完这段经文，你很可能会这样问，他说，主耶稣，不是吧，你将发怒和杀人两者他那个效果来到比较，哇，还要摆在同一起，会不会严重了一点，会不会夸张了一点？弟兄姊妹，其实如果你在这段经文你看真一点，你就会发现一样嘢，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其实不是只是针对一个有关于法律的问题。我甚至乎都挺相信，就是耶稣在这里根本也不是要去否定人是会法律这个的现实。耶稣在这里要做什么呢？耶稣在这里其实要教紧我们怎样去处理，怎样去处理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份的怒气，或者更加准确一点，其实主耶稣要我们处理的是一个有关于含怒的一个的问题。含怒是什么呢？含怒和法怒之间有什么的分别呢？我想告诉你，其实含怒那个破坏力比起一次过的法怒就更加大。含怒的意思就是你容许你自己向对方持续地发怒，将你对对方的不满是不断地持久地来的囤积在你的心里面，到最后你令到你自己对对方产生了不断的怨恨和苦涩。而你估我说这个情况今日你不会在夫妇当中来到找得到吗？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杀人和法律都一定要一起来到被判罪的时候，其实主耶稣是想我们明白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对于摆在内心里面的怒气掉以轻心。因为若然我们有怒气在我们的心里面持续下去，而我们不好好处理的话，这一份的含怒呢就会成为了你和对方之间你们彼此伤害的起点。就好像主耶稣在下一句他所讲的说话，其实那句说话他也反映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去到第22节耶稣就这样讲了，他说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会被这个的公义会来审判；人若说弟兄是摩利，必难逃地狱的火。什么来的？什么叫做说弟兄是摩利？什么叫做说弟兄是拉加？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举动来的？摩利和拉加其实又是什么的意思呢？如果我们清楚当时那个犹太人的背景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原来摩利和拉加就是耶稣时代那些犹太人，当他要去咒骂人的时候，他们经常会用来闹人的一些名称。中间里面这两个字是包括了诋毁，包括了侮辱，包括了藐视，那个的意思在背后。如果你用回今天的人的说话来讲，就是你闹人家白痴，闹人家低能，闹人家是饭桶这样的意思。而你当你这样来到去见到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原来含怒是有一个的症状。含怒的症状就是往往就是由人与人之间用说话来到彼此伤害来到开始。而你估这些的说话在家里你没听过吗？这些的说话在夫妇当他们要恶斗的时候，当他们有含怒的时候，当他们要彼此来到数算对方、那个的不是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这些的说话就是当时彼此之间用来攻击对方的说话，而讲的都是同一样的。而你若然是这样来到彼此伤害对方的话，其实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其实不会没有后果的，其实彼此之间都要承担那个背后而来的那个的后果。于是就是一种这样的张力的情况的底下，耶稣呢就讲了两个的故事了。耶稣讲这两个的故事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想来告诉我们，当我们发现我们心里面有含怒的时候，其实究竟我们应该要怎样处理。他要将一个天国的价值观来灌输在我们，是一个与世界很不同的价值观，就是你怎样来处理含怒这个的问题。世界的价值观教我们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对你不和的时候，世界的价值观就说你不就是用愤怒来回应对方咯，对方伤害你了，你不就跟他反台咯，是不是关系决裂了，没的你不就跟他决裂咯。如果对方对你不好的话，其实你都找不到理由为什么你要对对方好。甚至乎很多时候当我们跟对方出现问题的时候，世界就告诉我们其实你不需要处理的。你只需要将问题来扫落地毡底，好快脆的时候大家就会忘记的了。弟兄姊妹，主耶稣那个的价值观他不是这样来想。主耶稣给我们的观点完全不是这一回事。主耶稣要我们的是刚刚相反。当我们在关系的里面，特别如果我们看回现在就是我们和我们的伴侣之间的关系，若然有含怒出现的时候，主耶稣对我们的鼓励就是你要面对咯，你要处理咯。而这两个故事他讲来给我们听，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怎样去处理这种含怒的关系，我们怎样能够可以将它来到解决来到化解。首先呢，耶稣在这里就先讲了一个有关一个人去献祭、去祭坛面前献祭的一个的故事。那个故事就记载在第23节到24节了。耶稣就这样讲，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圣经学者 R.T. Francis 他在这个的、故事的里面，他作出一个这样的分析。他说呢，其实当时耶稣他讲这个的故事的时候，他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耶稣他讲一个人，就是讲你啦，来到去要去献祭物的时候，你其实是一个加利利人，你在加利利那里出发。而当时你要去祭坛献祭物呢， 其實只係得一個嘅地方嘅，就喺耶路撒冷嘅聖殿嘅裏面。咁換言之就係話，你想象啦，就係講你啦，就係你要喺加利利，你都係日以繼夜咁樣，你都係用行到去呢一個耶路撒冷啊，呢個全程嘅80公里啊，仲要咧帶住牛羊啦，啊帶住祭物啦，帶住農作物啦，嚟到去到耶路撒冷啊嗰度嚟到去獻祭。嗱，不過當你幾經辛苦，終於嚟到祭壇嘅面前，準備要獻祭嘅時候，忽然之間你就發現啦，就係原來你同你家鄉裏面有一個嘅弟兄，仍然處於一個不和嘅關係裏面喎。咁於是點啊？於是你就將所有嘅祭物全部留翻喺祭壇嘅旁邊。然之後你就翻翻轉頭，又係日以繼夜行翻嗰80几公里，翻翻到你嘅家鄉嘅裏面，就係故意要去到你嘅弟兄嘅面前，你要同你嘅弟兄嚟到和好。好啦，和好咗，然之後又再翻翻轉頭行多80几公里，再翻翻到去耶路撒冷嘅聖殿嘅裏面，去嗰度先至嚟到去獻祭。哇，真係好遠哦！哇，真係好麻煩哦！真係好辛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其实你想落都很合理。因为今天你来到上帝的殿的里面，你要献祭，你要赎罪，你祈求的是什么？你祈求就是跟上帝之间能够有一份和好的关系。但你今天你求上帝和好，但与此同时你却是带着一段你跟你的弟兄不和好，充满含怒的关系来求上帝。你话边度合理呢？嗱，而 R.T. Francis 佢当佢讲呢个故事或者演绎呢个故事嘅时候，佢就话啦，其实耶稣喺呢度想表达啲乜嘢呢？主耶稣喺呢度要表达嘅，其实就系正正一个你今日若然要去解决一个含怒嘅问题嘅关键啊，而嗰个关键就系你需要一个清晰、果断、主动去同人和好嘅行动咯。弟兄姊妹啊！其实个重点在哪里？个重点是在个行动上面。换言之就是你不是再是头脑上觉得哎呀我好想能够跟对方和好。而是你是真是为着这一份和好的关系，你愿意主动的来到摆上行动来到解决它。当然我知道的，当去到一个这样的关系的里面，就是一个不和的关系的里面，其实最困难是什么呢？最困难就是正正就是要决定究竟边个要作出这个行动先。而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心里面都有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要是我啫？为什么不是他啫？明明个问题在他那里。弟兄姊妹，我很明白这个的艰难。不过你有没有留意一样东西？就是当耶稣要为我们来到去处理一个关于你怎样处理含怒，怎样处理怒气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留意，其实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去计较究竟哪个着和哪个不着。他从来没有跟我们先处理究竟哪个啱、哪个不啱这个问题。那你问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主耶稣基督的观点里面，其实哪个着、哪个不着，跟今天你要不要跟对方和好，其实是根本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更何况你话你今日系咩啊？对方错啊咁样，但你有冇谂过？就系当对方错完嘅时候，你对对方嘅回应，你对对方嘅说话，其实系唔系就系咁完全嘅咧？即使系道理喺晒你嗰度，但系当你处理彼此呢一个嘅关系嘅时候，其实代唔代表咗你所用嘅方法就系冇任何嘅偏差咧？定系其实逢亲有咩冲突都好，其实两者各方，其实都可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一时有一些自我的时候呢，如果中间里面没有任何的转机来突破一个这样的僵局，其实老老实实这种含怒的状态就只会继续的持续下去，甚至乎会有机会更加的恶化。所以若然要打破一个这样的僵局，其实耶稣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呢跟世界很不同的方法给我们，就是他告诉我们，就由你开始咯，就是由你开始，你都是放低你自己，你都是主动这样，你都是去跟对方你要作出这个和好的行动。那你又会再问回，为什么是我呢？ 其实耶稣那个理由很简单，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你，就是因为今天你和我都在这里，就是因为今天你和我，我们都在这里坐在这里，你都在听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而基本上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若然我们愿意跟随他，今天若然我们愿意来信服他给我们的教导，若然今天我们都重视天国的价值观在我们和对方的关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要去打破这个僵局的那一方。那你问我怎样打破呢？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由沟通开始。你知道吗，我和我的太太呢其实呢都结了婚都成二十几年的时间。但在这二十几年的里面，其实我不可以不承认，就是我们都有过很多不同大小的冲突的时候。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冲突过后，我们有一样东西，有一个动作我们坚持一定要做，那个就是沟通。不是互相指责，不是再走在一起说对方的不是，而是当我们冷静过后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回转头来看看，就是究竟这件令我们冲突的事究竟是一些什么位置，是一些什么原因是令到我们会激发起对方的怒气。我们要找出那个我们会发怒那个真正的原因。甚至乎很多时候我们都试图在中间里面来到去想出一些我们改进的方法，好叫下一次遇到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因为这件事而再冲突而再发怒。而到最后有一个动作我们一定会做，也是很重要要做，就是我们会彼此的来求对方的原谅。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太清楚一样东西，就是过去的里面若然一对的夫妇他不沟通，他们彼此就只会含怒下去，而这个含怒是会为到大家带来更多的误会，更多的偏见，甚至乎有更多的不和。所以呢，当你看回这个雅各书的作者他怎样来教导信徒的时候，你就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教了。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雅各这样讲，他说呢，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脑，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弟兄姊妹啊，你知不知道雅各这里所说正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沟通方法，快快的听，其实意思就是你要很敏锐很留心这样来听对方的说话，体恤对方的感受和他的处境，并且你是听了先，不要想着，不要说话着，你都是听了先，你听完你先讲，还要怎么讲，还要慢慢的说，就是你很小心地留意你在对方的面前究竟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一个愿意听，而另一个又愿意来沟通，这个的行动的底下，那你就能够可以控制到你的怒气，于是你就可以慢慢的来动怒。所以呢，怪不知得在旧约的圣经箴言他都有这样讲过，他说人洞悉事理就不轻易发怒了。所以今天不论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怒气的问题，还是我们讲的更加埋身，就是夫妇之间那个含怒的张力，其实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其实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他将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来注入在我们这一段的关系的中间。是什么呢？你今天若然要解决你和你身边的人含怒的问题，其实你就需要一份果断而且主动跟对方和好的行动了。这个行动除了要果断和主动之外，其实主耶稣原来还继续提醒我们，他说这个行动还要赶快。换言之，就是你不要拖，你不要让你的愤怒在你的内心里面存在得太久，就好像主耶稣他进到第二个故事他要表达的东西一样。第二十五节，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找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嗱，呢個故事同頭先個故事嘅比較咧，呢、這個故事明顯咧就嚟得迫切啲啦。因為點解啊？因為想像啊，你喺路上面遇到你嘅對頭，其實應該都唔係你自己主動嘅安排噶啦。你可能係喺路上面嚟到去偶然撞到佢，而就喺個電光火石之間，佢忽然間就喺你面前出現。嗱，不過主耶穌佢點講咧？主耶穌話：既然有咁樣嘅機會，咁你就最好趕快嘅你要同對方嚟到去和解咯噃。嗱，換言之，主耶穌對於處理含怒嘅價值就係你要把握去跟對方去復修關係嘅每一個機會。嗱，你會問點解嘅？嗱，因為當憤怒存在喺一個嘅關係嘅裏面，弟兄姊妹，我話俾你聽。佢係會隨著嗰個時間不斷過去，而喺我哋嘅內心裏面不斷發酵，甚至乎會變質添。嗱，當然啦，耶穌喺呢一度咧，其實佢好幽默，佢咁樣講，佢話：如果你唔快啲搞掂佢，唔解決佢嘅話咧，啊，對方就會點啊？佢會揾你見官噶啦，然之後點啊？會將你下到監裏添啊，咁樣，所以你好快啲啦，咁樣。但你諗深一層啦，其實耶穌嗰個意思係咩咧？含怒只会令到你同对方嘅关系系不断走下坡嘅啫。由最初嘅时候只不过系欠债啫嘛，后来就要见官咯，到最尾仲要下到监里添。你谂谂啊，弟兄姊妹，你有冇类同嘅经验？你有冇试过喺屋企嘅里面，你同你嘅伴侣之间有过啲乜嘢嘅冲突？你系过去嘅里面，你哋系冇处理过，你哋系冇面对过，系冇解决过。嗱，直到今日。你已經發覺到，如果你要去解決嗰個問題，已經去到一個好難、好難嘅一個嘅地步。開始嘅時候，可能只不過係一個好小嘅衝突，可能只係一個口角嚟嘅啫。但係就係因為喺當時嘅裏面，你哋唔溝通，你哋冇處理，到後來嘅時候，已經發揮到一個一連串誤會發生嘅機會，並且仲有好多嘅偏見喺當中產生咗出嚟添。而當嗰件事慢慢離開你好遠啦，到一個地步，你連嗰啲嘅細節啊、中間嘅瓜葛啦，開始都唔係好記得清楚啦，甚至乎到一個地步，連當時你嬲乜你都唔記得嘅時候，到嗰陣時你發覺你同你對方嘅關係唔好，你而家希望能夠復修，你就會發現你所用嘅力度就需要更加大。老實講啊，這個都唔係我一廂情願嘅諗法嚟嘅。其實我實在見到太多嘅夫婦關係係因為咁嘅緣故而遭受到破壞。由一開始話我哋要一生一世成為愛人，到最後就變成咗下半世都成為咗仇人。點解會咁嘅？就咪就係因為當出現問題嘅時候，大家唔趕快嘅嚟到去處理咯。我哋以為我哋係可以忘記。我哋以為時間可以沖淡一切，結果其實嗰個結果就係我哋只係將關係一步一步咁樣嚟到推向一個苦毒同埋怨恨嘅當中。弟兄姊妹，我想話俾你聽，時間其實係唔能夠沖淡兩個人之間嘅問題，時間係唔能夠去解決兩個人之間嘅問題。若然今日你唔處理，今日你唔面對，你唔復修。其实时间会点呢？时间就只会俾你一种不断被愤恨嚟到去煎熬嘅痛苦。嗱，好老实讲，喺我嘅人生嘅当中，其实我都唔系未试过被含怒呢样嘢嚟到去缠绕过。要嬲一个人，其实真系唔系一件好受嘅一件事情。我认识一个嘅朋友，当佢信主之前嘅时候，佢话俾我听。就是當他跟他太太來到爭執有衝突的時候，他一生氣他會怎樣呢？他就兩天不吃飯的了。你說不吃飯多麼辛苦呢？你知不知道含怒真的好像一個枷鎖一樣，他會鎖住我們的內心，他不會走的，他不會自己來到離開我們的，甚至乎不時之間他還會走出來來到挑動我們的情緒。你會怎樣？你會想起，你會成日想起，就是對方曾經怎樣來激怒你，曾經怎樣得罪過你，怎樣傷害你，然後你滿腦子就不斷在兜轉兜轉的來思考，你怎樣向對方來反擊，一幅一幅這樣的畫面就這樣來浮現出來。這些的畫面，這些的想法，其實不單止不能夠幫你解決你心裡面的憤怒， 甚至乎好多时候是令到你整个人变得越来越苦涩，而这个苦涩影响着我的性情，影响着我的 身体健康，影响着我和其他人的关系，影响着我和我儿女的关系，甚至乎影响着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但直到有一天，圣灵忽然的时候来跟我说，他说我要你主动的来跟对方来到和好。你知不知道当时我的反应都是不果断，而我的回应其实跟一般人都是一样，其实我都是问圣灵，喂，明明是对方的问题，为什么要我先行来跟对方和好？如果对方不走过来告诉我他知错，他向我道歉的话，其实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原因我要跟他和好。但你知不知道圣灵怎样跟我说？圣灵对我有提醒，他跟我说，他说你就顺服去做，是不是对方的错，甚至乎对方能不能够知道错，其实跟今天我要你来要跟对方和好中间其实真的没有必然性的关系。要不要复和其实是一个你今天可以做的选择。哇，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心里面有一种突然，就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去不嬲一个人或者要跟一个人复和是我的选择。相反地，我过去以为这个是对方的选择。但到最后我都顺服。我于是就战战兢兢地去主动地来找对方去和好。在过程的里面，我就开始向对方坦白。我向对方来说出其实我过去的里面我生气什么，我觉得对方怎样来伤害我。我亦都表达给对方听的时候，其实我的愤怒的缘由是来自哪一度，我又难过些什么。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亦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因为起码对方愿意坐在这里安静地来聆听。到最后，我觉得神真的给我有勇气去主动跟对方说一句的说话，我说我决定不再生气。你知不知道说完这一句说话之后，我真的发觉神迹就出现，神的工作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忽然之间来到出现。就是我突然觉得埋藏在我内心里面多年的那份的苦涩，那份的苦毒的感觉，就在那一刻忽然之间没了。你问我还记不记得对方曾经跟我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我当然记得了。不过那份在心里面对对方的含怒，那份的感觉就在那一刻来到消失。我发现原来当我去肯去把握一个复修关系的机会的时候，原来上帝是在这里的，原来上帝一直在这里愿意跟我们一起行一条关系复修的路。而他要的其实就只不过就是今天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信服，我们愿意来接纳。结果神将我从一个含怒的状态当中来释放出来。而这次的经历令我想翻起圣经一番的说话，而这番的说话我又明多了，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节到27节保罗所说，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导入乐，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明白什么呢？我发现原来含怒真的可以将我的生命，甚至乎一段我看为重要的关系，比方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是婚姻关系，陷在一个可以被魔鬼撒旦有机会去拆毁、去攻击，甚至乎摧毁的状态当中。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才这么 eager， 来到是这么迫切的，来到是将一个跟这个世界很不同的观点来灌输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我们来被含怒、被气愤、被愤怒这件事来控制我们的内心。归根究底，原来主耶稣要保护我们。归根究底，原来主耶稣是要透过一个天国的价值观注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注入在我们的关系的里头，以致来到去保护我们的生命，保护我们的关系，保护我们的婚姻，甚至乎保护我们的屋企。弟兄姊妹，你知道婚姻的关系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有多重要吗？你又是 婚姻的关系其实它影响的人实在太多，甚至乎它影响的人的生命的深远度实在太深。它所影响的其实不只是夫妇两人的，它还有影响的是他们的家庭，还有他们的下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家庭、社区，甚至乎整代人对关系和对婚姻的观点和看法。而今天若然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能够选择将我们的婚姻关系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天国的价值观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单止是在这里巩固着我们和我们伴侣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更加是在这里向着整代人见证着，就是上帝的说话、天国的价值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大的祝福。所以你想象这么重要、这么有影响力的关系，你说魔鬼撒旦又怎可能会轻易放过我们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鼓励你，我们实在要守护我们的婚姻，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提醒，来到好好守护我们这一段的婚姻的关系。我们不要再以为婚姻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在天国的价值观的里面，婚姻从来都不是只是关于你，婚姻是关于整代人，包括你身边你所爱的人。所以我的祈祷是什么呢？我真的愿意我们继续努力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来到成长，我们愿意我们每一段基督徒的婚姻关系都能够可以借助天国的价值观来到被塑造，不单止被坚固，更加切切实实的来到实现什么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一句的说话，而这段的关系既能够可以被神所使用，亦都能够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婚姻的课题上面继续努力，继续重心，愿神在我们家的里面成就祂自己美好的旨意。
弟兄姊妹，静起啦，让我哋向我哋嘅神呼求。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方向，求你以真理陶造我，使我能知道判断和美善，每步道路也不走差。求你以真爱注入我心里，求你以真爱燃亮我，使我常感到爱是何美善，每步道路也紧靠你，让我爱你，爱慕你真理，盼你教我得着永生爱，全是你舍身的爱，留下美善榜样，我愿全身心都归你，愿我谦卑渴慕你指引，盼你教我得着你心意，全是你永久的爱，留下信念希望，演我在心底赞美你，求你以真爱注入我心里，求你以真爱
原谅我，使我常感到爱是和你先，每步道路也紧靠你，让我爱你，爱慕你真理，盼你教我得着永生爱，全是你舍身的爱，留下美善榜样，我愿全身心都归你，愿我谦卑渴慕你指引，盼你教我得着你心意，全是你永久的爱，留下信念希望，现我在心底赞美你，让我爱你，爱慕你真理，盼你教我得着永生爱，全是你舍身的爱，留下美善榜样，我愿全身心都归你，愿我谦卑渴慕你指引，盼你教我得着你心意，全是你永久的爱，留下信念希望，现我在心底赞美你，全是你永久的爱，留下信念希望，现我在心底赞美你。
我们的主，这一首歌是我们向你的祷告，愿你以真理和爱去引导我们，求你使我们越来越爱慕你的真理，愿你舍身和永久的爱去教导我们如何去爱你和爱人。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 We are here， 我们在这里，我们谦卑地去等候你，愿你来指引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Amen。 弟兄姊妹请坐。
今天早上我们盼望神给我们的信息能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特别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夫妇，我们盼望神给我们那个的提醒能够巩固到我们和我们伴侣之间的关系，所以若然你觉得这个的信息能够对你有帮助的话，我鼓励你，你可以重温，不单止你也都将这个视频来到去 share 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你身边的朋友能够可以得着你今天所得着的好处。在这段时刻，就教会其实都不断透过不同的视频、不同的影音的制作，希望能够将建立的信息来带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今天的早上我特别好想鼓励大家来到去即是来留意一个的节目，名字叫做问长问短。这个节目其实是特别专是做来解答一些跟教会生活上面有关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弟兄姊妹即使在教会里面行走了很久了，但是原来对于有一些他们平时成日做的事呢，其实他们仍然都有很多疑问，有很多不够清楚的地方，譬如有关于圣礼，譬如有关于浸礼，譬如圣餐奉献，甚至乎在一些教会生 生活嘅呢個常識嘅問題啊，咁樣。咁我哋咧盼望喺呢個視頻當中咧嚟到一一咧嚟到係解答。咁所以問長問短，每個星期嘅星期二咧。朝頭早咧就會呢一個嘅即係出街嘅咯，咁咧請大家咧嚟到留意啦。我哋喺呢段嘅時候咧都好希望咧更多嘅嚟到同弟兄姊妹嚟到聯絡啦。咁雖然嘅時候咧，牧者都透過唔同嘅方式嚟到同我哋嘅弟兄姊妹嚟到聯絡，譬如 WhatsApp 啊、email 啊，又或者咧電話啊。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咧，喺熒光幕前嘅你咧，都能夠主動嚟到聯絡我哋，讓我哋咧嚟到更加認識你。特別如果咧係近排裡面大家你都係第一次嚟到認識哥倫嘅，啱啱先接觸哥倫嘅視頻嘅，我都好希望咧你能夠可以咧嚟到聯絡牧者，讓牧者咧都能夠可以認識你更多。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個嘅叫 online 嘅聯繫卡啦，咁樣咁就我哋下面呢度咧就有一條嘅 link 啦，你可以透過呢條嘅 link 咧嚟到去咧喺呢一個嘅聯繫卡上面咧嚟到寫上你嘅名字啊，又或者有咩代禱事項啊，又或者你想聯繫牧者啊，咁我哋就會按照大家嗰個嘅需要咧嚟到盡快咧嚟到去回應大家咁樣。我哋盼望咧喺透過呢一個嘅聯繫卡咧，我哋能夠有更多嘅聯繫。順帶一提就是其實呢段時間咧，我哋都發現到有好多嘅朋友咧，即係對於我哋嘅小組團契咧，都好有興趣。咁你亦都可以透過呢個聯繫卡咧，嚟到寫上你對小組哥倫嘅小組有興趣咧。咁我哋都盼望能夠可以因為著咁嘅緣故咧，為你盡快作出安排。咁所以咧，都鼓勵你嚟到咁樣嚟到使用呢個聯繼卡。到最後一題嘅就係咧，繼續鼓勵弟兄姊妹咧嚟到係忠心奉獻嚟到支持教會嘅工作啦。你仍然係可以透過我哋嘅網上呢一個嘅功能咧嚟到係奉獻嘅喎。你只需要上到我哋嗰個嘅線上呢一個嘅奉獻嘅功能嘅裏面咧嚟到係填妥嗰度嘅資料，用你嘅 Visa 卡或者 PayPal 咧就可以奉獻啦。又或者你透過呢一個嘅支票啦，抬頭寫 Colonial Evangelical Church 寄過嚟我哋嘅哥倫侍奉中心咧，亦都可以啦。好啦，咁今日咧要大家咧關注嘅地方咧就係咁多噶啦。我哋盼望咧你嚟緊呢個禮拜咧都能夠有著上帝嘅祝福喺你嘅生活嘅裏面。容許我嚟到係到最後就用呢一個帖撒羅尼加前書第三章十二至到第十三節咧嚟到係祝福大家，亦都成為大家喺今個禮拜嘅勉勵。聖經咁樣講，佢話咧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嘅心，並愛眾人嘅心都能夠增長充足，好使到你哋。当我们的主耶稣和他的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愿神赐福给你，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次在这个视频当中来见大家了，再见。